前段时间呢，我们分享的是合神心意的丈夫爱的领导啊。上个礼拜呢，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个合神心意的妻子爱的辅助。无论是要成为合神心意的丈夫，还是要成为合神心意的妻子，最关键的都是需要我们的里面有从神而来的爱。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来分享合神心意的妻子。虽然我们所要分享的内容啊，是关于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但是呢，我们所分享的这个是内容啊，跟大家都是息息相关的，对大家都是有作用的，就是大家都可以借鉴的。就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啊，来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无论是在家庭无论是在教会或者是在职场，或者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能够活出主耶稣那种舍己的爱，使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也使我们因着舍己因着合一，我们自然的收获幸福在我们进入主题之前的时候，我们先来背诵一下上个礼拜所布置的背诵的经文。大家记得是以弗所书五章第几节吗？22节哈，我们一起先来背一下好不好？以弗所书五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大家还算是会背哈，我们看着 PPT 来背一下好吗？以弗所书五章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感谢主，今天的主体经文是以弗所书五章22到24节，其实23节是我们这个礼就是预备下个礼拜要背诵的，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了，然后再读33节哈。1、2、3，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33节。有放在里面吗？33节、没有的话没关系，我读给大家听。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哈。那么下次的背诵的经文就是这个，是以弗所书五章的23节哈。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圣灵我们的保惠师，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来俯伏敬拜你。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我们是何等的渺小，但是主你爱我们，主啊，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以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主耶稣你来到世上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的厚恩我们测不透。主，你的厚德我们答不完。主，但是主，我们深愿来到主你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愿主你特别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主，孩子为自己祷告，求主你来开恩给你卑微无用的仆人。主，你用你的圣灵来膏抹他，使他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主啊，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你每个儿女的心中，运行在每个慕道的朋友的心中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是能够同感一灵，同得造就。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求主你用你至圣的真道来造就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每天更像你，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主你的尊名。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这个叫合神心意的妻子爱的辅助。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所分享的内容哈。那么辅助的前提，就是真爱丈夫。自私跟苦读是摧毁爱情的两大元凶因此呢，真爱丈夫就必须要消除自私真诚去爱，要消除苦读，真诚去爱。一个人 内心有苦毒啊，外面必定会有一些的症状哈。下面的一些症状不一定能够证明你真的是非常的苦毒，但是下面这五方面其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省察，会不会有一些苦毒的症状哈？首先我们要省察自己是不是不知感恩，常常抱怨呢？我们要省察自己是否经常怀疑、论断、动机？我们要省察自己是否念念不忘、不肯饶恕？我们要省察自己是否批评、论断，然后伺机报复？我们要省察自己是否会闲言闲语、毁谤、中伤？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些的话，那可能我们多少某种程度的苦毒，求主帮助我们。那么苦毒唯一的解药就是仰望耶稣啊！想要消除苦毒，要仰望耶稣，还要怎么样？还要操练走二里路，以恩慈待人，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秘诀就是植根圣经，仰望耶稣。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必须是甘心扶助丈夫，扶助的前提就是真爱丈夫啊！这是我们分享的第一点。所以今天我们来分享新的内容，我们来分享第二点，扶助的心态是什么呢？扶助的心态应该是敬重丈夫，扶助的心态敬重丈夫。以弗所书5:22-24我再给大家读哈，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在这短短的这个14节经文里面，4次提到顺服这个词啊。所以这段经文的精髓是什么呢？这段经文的精髓就是做妻子的应当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而以弗所书的5:33下半节怎么说呢？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所强调的是做妻子的应当要敬重自己的丈夫。那么敬重和顺服有什么的区别呢？敬重呢，其实更强调一个人他这个一个人对别人的一种内心的态度，而顺服的话是强调一个人对别人一种外在的行为。当然了，这个是敬重跟顺服往往是一体的两面呢。你敬重一个人的话，你就会比较愿意的去顺服他，而当你顺服一个人的时候，也表明你就是对某个人是比较敬重。但是的话，敬重跟顺服也不能够划等号。比如说你很敬重某一个人，但是的话不等于你会完全赞同他所有的说话，也不能够说你就赞同他所有的作为。有些时候的话，你顺服一个人也不等于你很敬重他，有可能是出于无奈，某些时候你真是出于无奈就顺服了。比较正常、比较理想的情况就是敬重带来顺服，而顺服的话也体现你内心真正的敬重，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做妻子的既应该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应该要敬重自己的丈夫。顺服侧重于行为，而敬重的话是侧重于内心侧重态度。所以我们首先来谈态度，态度决定高度，没有态度就没有行为所以我们先来谈态度，扶助的心态，敬重丈夫。所以有一位妻子她这样子回忆她跟丈夫在一个礼拜天早上的一个对话。所以这个礼拜天的早晨的时候，她的丈夫就从这个是洗手间里走出来，准备就去上教会去。那么她一眼就看到她丈夫这个是领带和这个是衬衣是很不搭配，以后她就忍不住的用这个嘲笑的口吻来问她的丈夫，哎呦，你想打哪条领带去教会哦？一时间这个是气氛有点尴尬，丈夫就有点不高兴，带这条领带有什么不妥吗？你带这条领带配你这个衬衣很滑稽很可笑。她很诚实的告诉她的丈夫，也许我们觉得作为一个妻子告诉她的丈夫你穿得不得体让你有所改进，这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过呢，这位妻子她有不同的感悟，她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言语给丈夫带来了难堪， 这是很不妥当的。他马上想到圣经的教导，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几年之后呢，在他所写的一本书的里面，这位妻子这样回忆，他这么说：我的丈夫从我的身上需要得到的是帮助，而不是挖苦和取笑。他说，我的丈夫从我的身上需要得到的是帮助，而不是挖苦和取笑。敬重自己的丈夫，这是圣经赋予每一位妻子的职责。但是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来，妻子不敬重丈夫的问题就一直的存在。关于敬重丈夫，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就是妻子当以敬重的态度对待丈夫。妻子当以敬重的态度对待丈夫。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说，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而这个是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二节这么说，百夫长哥林流是个义人，敬畏神。这里敬畏神，这个敬畏这个词跟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三节这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里的敬重，其实这个敬畏跟敬重这两个词原文都是 forbear 就是英文的翻译出来就是 fear, be afraid, be frightened, 就是害怕、恐惧、战惊的意思。因此的话，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敬重引申出来就是崇敬、敬爱、敬畏的意思。也就是说，妻子对丈夫的敬重应该包含一种神圣的敬畏。妻子对丈夫的敬重应该包含一种神圣的敬畏。这并不是表示说你的丈夫就那么配的你那么的敬重，没有任何一位丈夫配的妻子是这样的敬重。但是呢，在神所设立的次序的里面的话，丈夫是妻子的头，而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丈夫作为一家之主，他肩负着带领全家的重任，他需要妻子这样的敬重，他才有可能带领这个家庭，他需要妻子这样的敬重，他才有可能完成神的托付。因此神立下这样的命令，神吩咐所有做妻子的都要敬重自己的丈夫。所以敬重这个词呢，在原文里面是现在此态其实语气，也就是说神要求所有做妻子的都要一如既往的一直的敬重他的丈夫。神授予丈夫管理家庭的权柄，所以妻子应当要敬重丈夫的权柄。而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三节这么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神在家庭、教会、国家都设立了权柄，神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存着敬畏的心能够顺服相应的权柄。儿女应该顺服父母的权柄，妻子应该顺服丈夫的权柄，仆人应该顺服这主人的权柄，信徒应该要顺服教会的权柄，公民应该要顺服国家的权柄。这种顺服不仅仅应该有这种外在行为上的顺服，更应该要带着内心的敬重因为这样的次序是神所设立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这种敬重丈夫的好例子，比如说王后以斯帖就非常非常的敬重丈夫她说话的时候非常的恭敬，王若以为美，我若在王的眼前蒙恩，就这些话的话都是非常非常的敬重。而撒拉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在这个是彼得前书三章第六节这么记载，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问题是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一位弟兄是做国王的？木有，一位都没有。那我想也没有任何有一位弟兄像亚伯拉罕那么的属灵那么既然我们当中又没有做国王的，又没有说像亚伯拉罕那么属灵的，那么请问做妻子的如何能够像以斯帖那样，如何能够像撒拉那样来敬重自己的丈夫呢？而妻子们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丈夫这个糟糕的态度呢？不是脱离这个丈夫，所以要非常非常的敬重丈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下面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哈，又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有一位妻子，她的生理期到了，她本来就已经感到紧张又烦躁，这时候呢，正好这一天又是礼拜六，家里呢晚上又请了客人，因此呢，她上午的时候就需要把整个家通通的打扫干净，还有许多的事情要做等等那她正在忙里忙外，她就非常怎么样？非常期待丈夫能够主动的来帮忙干点活让我不要那么累嘛，有活一起干啊。可是的话，她自己还是先主动的干，干了左等右等这个是丈夫也不过来帮忙。这时候她丈夫在干什么呢？丈夫正在坐在沙发上兴致勃勃的看高尔夫球赛，一下子一杆挥过来一杆挥过去，这个丈夫在那里看的哇，真是爽啊。所以他忙里忙外累得不得了，不由得怒从中来然后呢提高嗓门，他就开始责备他的丈夫，你就知道坐在那里看电视享清福，怎么就不知道要来帮一帮我呢？你不看我忙成什么样子了吗？真是让人气愤失望。这位妻子的情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她对丈夫的这种责备跟态度既得罪了神也得罪了她的丈夫。话说回来难道无论自己的丈夫多么的烂做妻子的都不能够提意见不能说话吗？当然不是，做妻子的总是可以跟丈夫沟通总是可以沟通，但是前提是无论如何，无论你想怎么沟通，一定要敬重丈夫像刚才那种情况妻子可以平静而温柔的对丈夫说话，当然是不容易了，但是还是应该平静而温柔的跟丈夫说话亲爱的我今天我的身体不舒服因为生理期到的，我感到很疲惫，但是的话今天晚上我们家里有客人要来，有很多的活要干，我希望你能够帮忙，你来帮忙好不好我知道你非常喜欢看高尔夫球比赛但是的话能不能先把它录下来那你有空稍后再看好不好？如果妻子能够这样说话，那么我想丈夫能够感受到妻子对他的敬重，家里的气氛应该会比较好的，通常丈夫也会乐意过来帮忙，通常他也会愿意过来帮忙。所以关于敬重丈夫，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一方面就妻子当以敬重的态度对待丈夫。可是问题又来了，倘若刚才那位妻子如果是好声好气的请自己的丈夫来帮忙，可是那位做妻子的，可是他还不来帮忙，那你该怎么办呢？而且可能不是第一次，反正你怎么请他我就看高尔夫你忙你的，我爱看球赛别烦我，我要看球赛。如果丈夫总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位做妻子的怎么样？这位做妻子的就应当以敬重的态度劝诫丈夫。所以妻子还是可以以敬重的态度劝诫丈夫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位丈夫他的内心当中藏着自私，藏着懒惰，做妻子的不应该要勃然大怒羞辱丈夫，但是也不应该是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什么话都不说。做丈夫的在当他的这个做法是明显的偏离神的教导的时候，妻子应当要以这个是敬重的态度来劝诫丈夫。虽然我们谈的就是要敬重，但是还是可以劝诫。劝诫是一个很重的词，劝诫就是告诉某个人他的所作所为是错的，并且规劝他改正缺点，告诫他警惕未来，就是劝诫是一个很重的词。每一位基督徒在劝诫别人的时候都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劝诫的动机必须是需要是帮助对方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劝诫的态度是要温柔的，劝诫尽量要尽可能在这私底下进行。加拉太书六章第一节这么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所以这里谈到基督徒之间彼此的劝诫尚且怎么样，尚且是需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所以呢，妻子劝诫丈夫 更是需要加倍的小心谨慎，在劝诫的时候要给足丈夫尊敬，所以在劝诫的时候要给予丈夫足够的敬重。敬重跟劝诫这两者并不互相冲突，你所敬重的人他也并非完人，也一定有需要被劝诫的地方。你可以对一个人进行劝诫，但是同时的话还是非常的敬重他，在态度上还继续的敬重他。箴言27:5这么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爱不仅仅应该有欣赏跟鼓励，爱也应该要有提醒和劝诫。只是说当我们劝诫别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谦卑温柔，要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毕竟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爱也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的话，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话，对方错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去劝勉他啊，要去劝诫他。但是的话，爱是不喜欢不义，怎么样也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时候的话，我们应该要有谦卑的态度，有温柔的态度。做妻子的应该经常要欣赏和鼓励丈夫，但是在有必要的时候，做妻子的也应该要提醒和劝诫自己的丈夫。但是任何时候做妻子的都必须要记住，要敬重自己的丈夫。当你以敬重的态度去劝诫丈夫的时候他更有可能接受你的劝诫，至少他会比较冷静地聆听你的话，他会更加理性地来思考你的话。假如你是拉着脸斜着眼提高嗓门冷嘲热讽，他肯定会对你这种恶劣的态度做出反应，而不是说冷静地来听你说话。更何况你要说的是劝诫的话，你是更需要敬重和温柔。要做到这个是态度恭敬啊，你首先要知道你劝诫丈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他什么，是为了帮助他来帮你干家务，对不对？对不对？对还不对？你劝诫的目的就是为了 让他来帮你干家务，对不对？错。你劝诫丈夫的根本目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一劝诫人家就反弹，我们一劝诫人家就很生气？因为我们劝诫的时候，我们往往有个很自私的目的啊，是我劝诫了你，你就让我舒服，所以我为什么要让你舒服，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就吵起来。劝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他成圣，劝诫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他成圣，帮助他活得更像耶稣，是这样的，而不是说为了让你自己更舒服。倘若你是为了自己的舒服，你的话语的里面就会有许多的论断，有许多的埋怨。你为什么这么自私？你为什么这么的懒惰？什么东西都要我自己来干，害得我这么的辛苦，嫁给你我真是倒霉呀。但是的话，如果你想到你劝诫丈夫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帮助他成圣的话，帮助他活得更像主耶稣的话，你就会用比较智慧温柔的话来鼓励他。我最近比较累，你来帮我一起干活好不好？你的帮助，你的付出让我感到很幸福。这样的话的话会激发丈夫的爱，使他心甘情愿地来帮忙，使他心甘情愿地来帮忙。所以你的动机是帮助丈夫成圣。那么当你帮助丈夫成圣的时候，他分担家务成为什么？当你帮助丈夫成圣的时候，他来帮助你做家务会怎么样？成为一个很自然的结果，对不对？当你帮助你的丈夫成圣的时候，他自然会更加的体贴你。当你帮助丈夫成圣的时候，你会更舒服一些，这会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自然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我们帮助丈夫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什么？帮助他什么？帮助他干家务，帮助他成圣，对不对？所以帮助他成圣 干家务成为一个自然的结果。所以我们不应该以追求舒服为目标，我们应该以追求圣洁为目标。追求圣洁的道路有时候很艰辛，有时候需要克服自己许多情绪的波动，需要对付自己许多的老我，需要操练许多的温柔忍耐，需要给予对方许多的恩慈怜悯。但是唯有追求圣洁，婚姻最终才能够幸福。做妻子的如果不敬重自己的丈夫，往往会遭到丈夫的责备甚至辱骂。所以如果不敬重丈夫，有时候会遭到责备甚至遭到辱骂。遭到责备这个叫活该，对不起，就遭到责备是应该的，不能说活该哈。因为做妻子的本来就是应该要敬重丈夫，那你不听神的话，不敬重丈夫，收到丈夫的责备，这是理所当然的。做丈夫的不应该要辱骂自己的妻子，但是做丈夫的当他的妻子对他不敬重的时候，拉着脸斜着眼对他恶言恶语的时候，丈夫可能他也会恶言相向啊，那个他的脸色也不好看，这是不应该的。但是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妻子也有自己的责任在其中。所以有时候的话，丈夫的反应态度过于激烈，妻子某些时候也有自己的责任在其中。如果得不到妻子的敬重，做丈夫的往往他也会觉得很受伤，他也会觉得自己很无能，也没有动力来带领这个家，这个家庭往往就走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啊。所以你越不敬重他，他就越觉得受伤，他越觉得自己无能，他越觉得没有动力来带这个家，这个家就怎么样。你越消极的话，就这个做妻子的越恼火，越用言语来刺激你，对不对？恨铁不成钢，我不是喜欢骂人呢，就是因为你太烂了，我才能够用言语激励你，对不对？但是的话，你用这种不敬重的方法，你想来刺激他，结果的话，那个是大出血，他太伤了，对不对？你想让他更强壮，那失血太多，他变得更虚弱，所以他就软下来，他算了，你能干你去吧。所以的话，就是他就越来越不愿意做头，然后这个家庭就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当中。但是的话，如果一位妻子非常敬重自己的丈夫啊，这位丈夫的里面就会充满自信。我在深圳的时候，有位姐妹跟我讲，她说有一个 她也是做生意的，她说有位弟兄，这位弟兄的能力一般一般啊，他的妻子真是特别特别的能干，但是他们也是做一个做一个那个是什么生意嘛，他的这个是妻子在人前人后，他都称他丈夫好像应该是姓马的，人前人后的说啊，我们家马总啊，我得问马总哈、啊、然后就说是，然后他又不断的帮助他的，他自己很难干，然后的话他很敬重他的丈夫，他丈夫就很听他，就采纳了很多好的意见。就是她这么能干，她都特别敬重她的丈夫，她底下的那些员工啊，什么客户伙伴也都特别的敬重马总啊，都特别的敬重马总啊，所以她生意做得越来越好。她说她的丈夫也特别的疼爱她，这是我听一个见证。所以如果一位妻子非常敬重自己的丈夫啊，这位丈夫的里面就会非常的充满自信，即使她从来不太自信，那么他也会越来越自信，他里面的那种责任感，他里面的潜力都会全部的被调动起来，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带领者。因此呢，妻子的敬重对丈夫的成长，对丈夫的成圣，对丈夫的成功都至关重要。关于敬重丈夫，我们已经分享了两点：妻子当以敬重的态度对待丈夫，妻子当以敬重的态度劝诫丈夫。下面我们来分享第三点，妻子当省察是否真的敬重丈夫。妻子当省察是否真的敬重丈夫。我相信其实绝大多数的妻子都愿意敬重自己的丈夫，甚至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也多少都听到做妻子的要敬重丈夫，知道敬重自己丈夫的重要性。但是要怎样才算是敬重丈夫呢？有一些指标啊，其实做妻子的可以用来检查自己，自我省察啊，看我们是否真的敬重丈夫。当然这些指标啊，做丈夫的其实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你做丈夫的 你可以拿这些指标来审查自己，你自己是不是尊重你的妻子。其实反过来的话，哪怕是对单身，对我们未婚的，都可以用这些指标举一反三，进行自我审查。我这个人，我们有没有爱别人的心？我们对别人是否尊重啊？我们是否真的尊重别人？这些都可以用来审查啊。那么比如说第一方面的话啊，我们怎么审查？你跟你的丈夫说话的时候，你是否会居高临下，经常贬低他？会不会居高临下，经常贬低他？比如说，你怎么搞的？我爸爸从来就不会这样子，谁做的都比你好。哎，你做的实在太慢了，还不如我自己来。你走开吧，我不要你帮了，你越帮越忙。这的话，你会不会经常居高临下，经常贬低他？第二方面，你会不会对你的丈夫经常流露出一种不恭敬的表情？比如说一脸怒容啊，神情很厌恶的样子，很厌恶的样子。你会不会经常抢着然后替你的丈夫说话，经常打断他？哎呀，他这人就不会说话，我好心帮他说话，又经常抢着帮丈夫说话，经常打断他。这样的话，丈夫他也会有觉得会受伤受挫。第四方面，你会不会经常的唠叨，或者用攻击的言语来逼你的丈夫听你的话？会不会用攻击的言语或者唠叨来逼你的丈夫说话？攻击的言语是很重要的，因为看狂风暴雨，对不对？有时候一棵树就被台风刮倒了，所以攻击的言语有时候跟狂风暴雨一样。但是其实你也不要小看唠叨啊，唠叨有时候比狂风暴雨更厉害。据说有一棵那个是很大的树，在一个悬崖上，那个是长得很粗壮，经过几百年狂风暴雨都没有吹倒这棵树，屹立不倒。后来这棵狂风暴雨怎么，这棵树怎么样？后来的话，据说就来了一群蚂蚁，来了一群蚂蚁啊，狂风暴雨都干不倒这棵大树。后来来了一群蚂蚁，这蚂蚁的话，日夜每天这棵蚂蚁在那里不断的那啃，一群蚂蚁不断的一啃，长年累月，然后的话，这棵树就是那个参天大树，就被它越啃越啃，一些地方越来越小，后来的话，这棵树就倒下来了。所以有时候攻击的言语很厉害，其实也不要小看，这个是唠叨的言语，这个也是不尊敬丈夫的一个方面，所以也要避免唠叨。就第五方面的话，你会不会在别人的面前揭你丈夫的短，是这样子。每个人都有长有短，对不对？他就是叫什么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你要去揭短的话，他的短处多得不得了，每个人的短处都多得不得了。但是如果你用心去看，他的长处也很多。就第六方面，你会不会在别人的面前跟你的丈夫说对台唱对台戏啊，就是公开的反对他，不是说他什么东西都是对的，有些时候的话就是有些东西可以私下沟通啊。我这个人的话很看重就是叫那个叫实话实说，但是很多事情圣经也是教导，就是他其实也是要看场合。刚才会谈到，就是一个人的话，那你还是可以私下，有些东西是可以私下来进行沟通，是这样子。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就是如果上面的这些问题，你的回答通常都是是的，那么你在敬重丈夫的方面还需要有许多的操练和进步，还是需要有许多的这种操练和进步。所以下面的话有些具体的审查的这些内容，你会不会仔细的聆听你的丈夫尽力去理解他的你会不会仔细聆听你的丈夫尽力去理解他的意见。第八点的话，就是你对待你丈夫的态度，特别是你在私下对待丈夫的态度，算不算是彬彬有礼呢？然后你是否看重你丈夫的请求，就算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尽量照着他的要求尽心竭力的去做？然后你是否经常想到敬重你的丈夫就是帮助你丈夫的基础？ 敬重你的丈夫是帮助你的基础。我深信每一个人都会愿意去帮助自己的丈夫，但是很多时候的话，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叫什么恨铁不成钢可能就会让他觉得不被敬重，是这样子。所以最后的话，你是否经常想到敬重丈夫就是顺服神，是荣耀神？敬重丈夫就是顺服神，荣耀神。如果上面的这些问题的话，你的回答通常都是是的，那么你在敬重丈夫的方面你做的是非常好的，感谢主，恭喜你，盼望你能够再接再厉，成为众人的榜样和祝福，是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是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就是合神心意的妻子，爱的辅助。一位合神心意的妻子应该要以爱来辅助丈夫做丈夫的好帮手应该是他的辅助的心态，应该是敬重丈夫所以妻子应该以敬重的态度要对待丈夫，妻子应该要以敬重的态度劝诫丈夫，妻子也应该要省察自己是否真的敬重丈夫。这些道理其实都很简单，但是实践起来的话是特别特别的困难，因为没有任何一位丈夫配得妻子这样的敬重。妻子们呢，唯有仰望主耶稣，思想主的恩，思想主的爱，才有可能做到敬重丈夫。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神的敌人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好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毫无保留的，而且主耶稣还非常非常的尊重我们。就像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她有了五个丈夫，是世人所瞧不起的女人，但是主耶稣与她见面的时候，主耶稣的开场白是请你给我水喝，主耶稣给她足够的尊重，主耶稣请她帮忙，最终主耶稣循循善诱把福音传给了她。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首先尊重这个人，如果我们想要帮助一个人的话，我们首先会尊重这个人，所以的话，就是爱的里面的话是可以说真心话的，但是爱的里面的话是要彼此的尊重的，是这样子。主耶稣尊重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这份尊重，而是因为主耶稣爱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份尊重，他愿意屈尊自己，把这份尊重给予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得着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福分。所以你们做妻子的要敬重你们的丈夫，这并不是因为你的丈夫配得这份敬重，而是因为你的丈夫需要你这份敬重。你敬重丈夫的心态，你敬重丈夫的能力，都绝对不可能 来自于你自己你必须要仰望基督，思想他的恩，思想他的爱，思想他对我们的尊重，你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敬重丈夫。虽然我们今天所讲的信息是合神心意的妻子，爱的辅助，但是我们所讲的信息跟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息息相关的。无论我们是弟兄还是姐妹，无论我们是已婚还是单身，我们都要效法主耶稣他的爱，去爱身边的人，我们都应该要效法主耶稣对别人的尊重，去尊重别人，去服侍别人。那么今天的信息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应用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应该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来省察自己，我们是否爱别人，是否懂得尊重别人。就你跟别人说话的时候，是否会居高临下，经常贬低别人？你会不会经常流露出不恭敬的表情，比如说一脸的怒容，神情厌恶等等？你会不会抢着替别人说话，或者经常打断别人说话？你会不会用唠叨或者是攻击的言语逼别人听你的话？你会不会揭别人的短？会不会经常跟别人唱对台戏？如果这些问题通常的回答都是是的，那么你在尊重别人的方面还需要有很多的操练跟进步。我们每一个人 每个人其实都有进步的空间，我们每个人都还在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也有些比较正面的一些省察，你会不会仔细的聆听别人，尽力的去理解别人的意思，你对别人的态度算不算彬彬有礼，你是否经常会想到尊重别人是你帮助别人的基础。彼得前书二章十七节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是否想到尊敬别人就是顺服神，荣耀神？如果上面的这些问题的话，你的回答通常都是是的，那么在尊重别人的方面啊，你做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不可能做得完美，那我们如果做得好，那就再接再厉，我们有我们盲点的地方，求主耶稣不断地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做得更好，是这样子。愿主耶稣的爱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每位做妻子的都敬重自己的丈夫，使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学会懂得尊重别人，使我们大家都能够彼此的尊敬，彼此的相爱，是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点祷告的时间来思想这些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样特别的帮助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天父上帝，谢谢你，主啊，你在世上设立了婚姻，你让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要敬重丈夫。求主你来将这些启示放在我们的心中，主也谢谢你，你来透过你的话语启示我们，不仅是做妻子的要敬重自己的丈夫，让我们众人也需要彼此的尊敬。耶稣，我们来到你施恩座前的时候，看到主啊，你是上帝的独生子，你是圣洁的人子，你却如此的谦卑，如此的敬重，如此的来尊重世上的人。主啊，除非那种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你严严地责备他们，主，在你生命当中身边的人，你是何等温柔地来对待每一个人，哪怕是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她是一个淫妇，你都温柔地请她，请你给我水喝，给她足够的尊重。天父上帝，主，来到主你施恩座前的时候，主孩子知道自己还有许多的软弱，心中的污秽都求主你亲自的来洁净，来帮助孩子能够效法主耶稣你的柔和，你的谦卑。求主你来不仅帮助孩子能够是更诚实的说话，更勇敢的说话，也帮助孩子能够学会更温柔更谦卑的来说话，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流出来。求主你来帮助孩子能够学习主耶稣的样式，也求主你来帮助你的每个儿女在你的面前都以你话语的光照，我们愿意彼此的用爱心说诚实话，也能够彼此的尊重，以致你的爱在我们当中流淌， 使你的名得着高举。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